原主得着当得的敬拜赞美，因为他的恩典覆盖这地，就让我们真的将我们的赞美声，我们的敬拜一起的来到 去到主的面前。我亦都感谢他给我们有他自己的话语，他留下真的很宝贵的圣经给我们。我们今天在听到之前呢，我们都是读一段的圣经，我们选择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第四章一至到二十六节，咁咧比较长嘅，咁但系咧我就想分开四段嚟读。第一段咧就由第一至到第八节系由我读，跟住嗰八节咧就请会众一齐读，然之后跟住咧我会话俾大家听咧，去到第十七节咧就请姊妹读，吓，然之后去到廿二节咧就请弟兄读，吓，咁啊。大家不記得那麼多的了。我先讀第一至到八節。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人，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又生了該人的兄弟阿伯，阿伯是牧羊的，該人是種地的。有一日，該人拿地裡的出產為供物献给耶和华，阿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阿伯和他的公物，只是看不中该人和他的公物，该人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人与他兄弟阿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人起来打他兄弟阿伯，把他杀了。以下我们请大家会众一起读九至到十六节。耶和华对该人说：你兄弟阿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人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你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人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人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人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东边挪得之地。十七节，请姊妹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人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阿大，一个名叫洗拉。阿大生雅伯，雅伯就是住帐篷牧养畜之人的祖师。雅伯的兄弟名叫尤伯，他是一切弹琴吹箫的人的祖师。洗拉又生了土伯，该人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伯该人的妹子是拿马。二十三节，请弟兄同我哋读。阿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人， 遭报七倍，撒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年。阿牛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失特，意思说神令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阿伯，因为该人杀了他。失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拿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虽然是长的圣经，但是我们都是跟着他那个的发展，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神都是怎样来到去眷顾他们的。那以下呢，我们有我们的讲员卢永芳姑娘和我们来到正道。那卢姑娘呢，她本身都是院牧，但她今天呢不是以院牧的身份来到我们正道。我们都是很高兴的请到卢姑娘来和我们分享这个主题，是行好这一生。将时间交给卢姑娘。
弟兄姊妹早晨，刚才读了26节，不过已经读了一些人的一生了，其实好像很快。我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谁觉得自己是可以行好这一生的，请举手。哇，好，咦，没人，咦，这样算不算啊？哦，是啊，其实即我想这个讲题真的很大挑战，是不是？即试问谁可以说自己可以行好这一生呢？是不是？但我又很想再问大家，想再问一下大家，你想不想行好这一生呢？如果想的请举手。哇，感谢主，请放低下。是啦，咁即係稍后呢，即係传道人可能会同你哋继续联络跟进一下啦。咁但係呢，我更加呢想关心嘅係头先冇举手嘅弟兄姊妹。其实你哋係可能係更需要呢被聆听同埋关怀。究竟係啲乜嘢呢令你唔举手呢？係真係唔想行好呢一生，定还是你对周围的环境觉得好失望，定还是你对自己未知的未来觉得好疑惑，亦或在人生际遇里面有好多高低的起跌，所以你觉得好沮丧，其实都不是好想去回应，或者可能有些尴尬举手被人知道自己真实的想法。其实很真实的，要做得好呢真的不容易，是不是？还要呢说喂，这一生都要做好，行得正企得正，哇，好大压力啫。不单止是这样，究竟好的定义是什么呢？喂，你觉得好啫，不代表我都觉得是的。咁我是医院的院牧啦，其实我亦都是一位癌症的病人。有一次呢，我去到接近100岁但是患上癌症的那位病人的床前，他因为确诊了癌病，他觉得很抑郁，咁所以由医护人员就转介我们院牧去关心他。咁当我聆听他的分享和他的感受，我又分享自己在患癌症里面的经历，那这位婆婆呢她就回应了，我都已经就快100岁了，患癌都没什么所谓，你就惨一点，你这么后生。其实在她的角度，好的定义是长命百岁，儿孙满堂，经历过了人生不同的阶段。但是不好是什么呢？就是患癌症咯。所以他对这个病他觉得很难受，也很难接受。当他这个价值观摆了在我这个走去他床前跟他分享福音这个都年轻了是不是的癌病人身上的时候，喂， 真係好似俾佢講到好慘咁喎。特別咧喺人生黃金時間裏面患上眼病，其實當我2014年患眼病嘅時候，一年之內復發，我嗰陣時真係覺得人生直情係畫上句號添啦。呢一個真實嘅感受，當時我都係30多歲啫，我仲諗住有機會咧再重返宣教工場去為神作工，因為我曾經都係一位宣教士。我在非洲的南蘇丹工場撤退回來香港，我無時無刻都是想著再回宣教工場去侍奉，因為我1999年在培靈研經大會裡面我接受的呼召就是作為宣教士，還要很清晰知道神是呼召我去非洲做一個宣教士。但當我患上癌症又復發，其實比起那時在宣教工場被當地人恐嚇，說要殺光我們14個人的宣教隊，我們臨時臨急坐小型飛機在非洲的中部南蘇丹撤去回去肯亞沙漠那個地帶，那種的驚險其實是更加厲害，因為當宣教工場有危險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可以撤退的，但是一旦患上癌症呢，是无路可退，而且呢还好像是死路一条，永远离不开这个的疾病，这一根的刺。喂，那既然这么惨，那怎样可以行好这一生啊？我想好和惨的定义好像是由当事人去定义的、哦，甚至呢我自己都是读婚姻家庭治疗啦，我又是读辅导，所以呢在辅导的定义里面，其实怎样帮那个人去重新定义，去 reframe 一个新的角度，令到人呢由负面翻翻去一个正面那个角度，去感到自我舒服一些。其实那一位100岁的长者，他有的岁数我真的不会有，但是呢在这个的患癌症的时候，我有的平安和喜乐呢，在当时他其实是没有。于是乎呢，当我去肯定他在100年以来他所拥有的一切的价值，同埋呢当他被突如其来的癌病搞到他呢好像失去了一切幸福那种的愤怒感受之后呢，我就真的胆粗粗地挑战他，喂，其实你想不想在人生很艰难的时候仍然都拥有一些很反常好像没什么可能会有的平安和喜乐呢？最近呢我做了院牧，就我在私家医院做了院牧4年啦，跟着呢一年前呢我就转了去政府医院里面工作。最近呢就跟医院的医护同事呢就分享我自己呢，其实在复活节的时候呢諗住呢由创世纪呢一路睇到启示录，咁我就非常之大贪。咁但係呢当神呢叫我呢喺创世纪嗰度呢1至4章就係呢一章啦，停低落嚟去反思嘅时候，我一路反思到琴日，甚至係啱啱搭车嚟嘅时候，我一路喺呢啲经文里面呢一路喺度尽心尽心尽心。咁我就跟这位护士去分享，这位护士就很感叹了，他就说，喂，你看看，喂，真是好人没有好报的、哦、圣经里面呢连记载阿伯呢讲的一句说话都没有、啊、哇，但是呢这样样他就没得留下了，那就死了。喂，反而该人他怎么样、啊、他继续长命82岁咯，还有啊，神还给了个记号去保他平安、啊、你说多么不公平啊。我想认同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喂，真的很不公平、哦、喂，我见到好我不想说感谢主、啊、不过我知道、就是、你是多谢你表达了真诚那种感受，喂，真的其实真的挺不公平、啊、是吧。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请大家呢绑上安全带，虽然现在没得搭飞机，不是都有得搭飞机，但是我想带你们穿越时空回到6000年前创世的时候， 回去呢启示录第四章一至二十六节情景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场景一，我们回去原来亚当和他太太夏娃同房，所以夏娃怀孕生了该人。但夏娃他说什么？他说我靠耶和华得了一个男的，于是乎他又生了该人的弟弟阿伯。阿伯是牧羊的，该人是耕地的。其实当时是人类历史的早期来的，是一个创世的时间，基本上他们是 number one， 是不是、就是、是好一个的榜样来的。但是当时人类的家庭已经出现了很多难题，读婚姻家庭治疗就会知道，原生家庭其实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重要。亚伯的父母亚当和夏娃其实本来是很完美的，他们有希望是永远活下去，不过因为反叛了神，所以他犯了大错而逐出了伊甸园这个很美丽的家园。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欲望是看得比一切更加重要，比神更加重要，所以他们连他们子孙的幸福都无理到，结果是失去了完美的生命，丧失了永生。而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其实亚当和夏娃他们过着什么生活的？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他们开始是很艰苦。当然可能你会说，喂，我们现在还艰苦，是不是？他们第一个小孩出世的时候，那该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生产下来的意思。但是夏娃他说什么？他说我靠耶和华生了一个男子。其实他的说话可能是暗示，因为在第四章之前，其实他想起其实神在伊甸园跟他们有一些应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其实神是预告有一个女人会有后裔，而这个后裔是会铲除那个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恶者的。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节的经文？是这一节的经文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但是呢，夏娃他跟神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嘛，所以其实他会不会去求问神究竟这个的后裔是哪一位？可能他只是认定自己生下来的那一个就是那一个为他报仇，或者甚至是为他呢铲除恶者的那一位。但是如果假设夏娃真的这样想的时候，我想他带给他的仔仔，即是该人，这个的信息呢就真的变成是真的很大错特错。因为他将呢那份的骄傲呢是灌输了给该人。不过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的假设。而后来呢他生了亚伯的时候呢，其实他没有再用这种的言语呢去形容亚伯。当亚伯和该人呢慢慢慢慢长大起来的时候，亚当呢就训练他们做些工作啦，而该人呢选择做了农夫，亚伯就选择做了牧羊人。当亚伯呢看着那些羊群，大家有没有想起诗篇二十三篇呢？当然在青草地溪水旁的时候，一个牧羊人他会做些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去退休去默想，但我想象到那时候创世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很漂亮，虽然是有被罪破坏了一些，但是亚伯他看守着羊群，在山边在草地上看着羊群吃草。其实呢还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现在没有，因为他会见到伊甸园的入口。在那里其实圣经描述有一把旋转的火箭是拦着人入去的。他的父母其实曾经入住伊甸园，但是在那个时间是被赶了出来，连他们那些仔女，这两个仔都入不到去。我想大家想一想，在一个黄昏的里面，阿伯可能他抬头望天空，他心里面会不会想起创造主呢？他会不会想，我们其实人可不可以跟神和好呢？当然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假设。但该人是一个农夫， 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至十九节到那里讲，神对亚当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土地被咒诅咯，而会生出那些荆棘和蒺藜，还有我们他要吃田间那些五谷菜蔬的时候，一定 是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可以吃。我想对继承父业作为农夫的长子该隐，其实他会不会因为那些土地被咒诅要长出那些荆棘蒺藜，会很愤怒埋怨呢？其实想深一层，我们翻工其实有时候可能只是有少少的艰难，或者有些荆棘满途，有些蒺藜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不会口出埋怨，还有甚至有时候真的得罪讲句可能会埋怨神呢？我想当时该隐，其实他，我想我们的想法以为他是一个衰人，以为他是一个很凶恶的人，但可能他是一个很辛勤工作，汗流满面才可以有食物，而他可能会讲到辛苦。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至三十节那里讲，神说，看啊，我把全地一切含果子的五谷菜蔬和一切结果子的果子里面有种子的树都赐给你们，你们可以用来做食物。至于地上一切的走兽，天空一切的飞鸟，和一切地上爬行的有生命的动物，我都将绿色的植物赐给他们作食物。其实创世纪第一章是说那时候那些人是不吃肉的，那些人是吃菜的，是啊。所以呢，其实阿伯他去做牧羊人呢，其实他的职业没什么经济效益的，大家可以想到，一个农夫其实他掌握住，喂，你今天要吃东西，你今天要吃东西，你的动物都要吃东西，这个是一个很高尚很好的职业，就是赚很多钱的。但是阿伯他的职业是什么呢？可能在该隐的眼中，他是一个不务正业。你想想，带着一班的羊在那里吃，在那里默想，在那里做什么？我累，我汗流，哇，真是汗流浃背，我做得几咁辛苦啊。我想这个场景希望给大家去知道或者明白多少少，其实该隐未必是一个衰人来的，可能在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很勤力、很勤奋、很积极，甚至阿伯可能调翻转，喂，你乜成日走咗去 hea 啊？做乜你唔做嘢啊？做乜你喺度咁？其实该人某程度上他可能都会觉得自豪，因为他嘅虽然他要荆棘蒺藜咁多艰难，但其实他可以俾呢啲菜蔬佢嘅屋企人，甚至啲动物去食，佢孭起咗成头家咁滞。但系你知唔知道喺创世嘅时候，其实咧神话过唔需要耕地，佢系使咧嗰啲树木自己长起嚟嘅。所以我好相信该隐点解认识神，但佢却系咧唔想同神有任何关系，因为根本该隐佢系因为嗰种人生的困苦经历，甚至是工作不顺利，各方面各方面，所以其实呢根本他没有兴趣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和很美好的关系，因为根本他就不妥神。还有我很相信呢，他跟他父母的关系，亚当和夏娃也都不是好的，因为当他犯罪之后，其实他是自己离开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儿子，其实为什么他不跟他父母甚至跟他的神去复和呢？我想在旧约这个该隐和亚伯这两兄弟的里面，我们可以想回新约有马大和玛利亚这两姊妹，虽然当中有不同，但是异曲同工的是，我想行好这一生秘诀一是什么呢？就是该隐看重自己所做的，而亚伯呢其实是看重跟神那个的关系。一个相信神的人可以做很多侍奉，甚至很勤力地去侍奉，但在侍奉里面可以只是选择去侍奉，而不选择跟神跟人有好的关系。我想无论在侍奉还是在职场， 原来神呢不是要人做几多，而是呢要人单单同佢建立亲密同埋信任嘅关系。我记得呢从前喺私家医院里面工作啦，咁我接触到一位呢患上癌病嘅教会嘅执事会主席。其实佢当时呢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去关心他，去探他，甚至他家人都是医护人员来的。当时呢去跟他去关怀他，我很记得他就跟我说，他说喂神啊，一是呢就给我好返，一是呢就叫我呢快点返天家，因为他不想经历那种的惊吓和那种的艰辛。在我很记得他差不多临离楼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跟神反晒面，含住愤怒回去天家，是非常之可惜的。不要以为那个人只是一个表面看上来是很差的人，可能他是一个非常之尽心尽力去工作的人，不过很可惜他动机错了，他的手法错了，衍生出来的后果和影响是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好似人睇人，人系睇外貌，而神系睇内心。我哋系需要引以为鉴，乜嘢嘢先至系喺神眼中最上好嘅福分？我哋要好似阿伯，好似玛利亚一样咧，优先次序系要亲近神，喺人生路上面系要同佢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我带大家咧去到第二个场景啊，因为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那里说，过了一些日子，其实该人就拿田里面那些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而阿伯也都献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的脂肪去献上。而耶和华是怎样的？他是看中阿伯和他的供物，但是他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于是乎该人非常之生气，直情咧系点样啊？系俾面色神睇，神就对该人话啦：你点解咁嬲啊？你点解个面色成即系黑面啊？如果你做得好嘅，你可以抬起个头嚟；但系你做唔好嘅，其实罪咧就伏喺你门前。其实你可以去制服佢噶，系咪？佢想控制你，但系你可以制服佢嘅。咁我谂该人同阿伯真系认识神嘅人嚟嘅，佢哋仲一齐去敬拜神，佢哋同样咧都会献祭。不过我想俾另一个第二个 tips 大家，就系、是、行好呢一生有第二个秘诀系啲咩咧？就系、是、该人佢系要自己嘅利益，而阿伯咧净系想讨神喜悦。我记得咧，我系1999年咧培灵研经大会咧，但有冇人参加过培灵研经大会噶？请举手。系好啊，咁我系好中意去九龙城嗰度参加嘅，系啦。咁当时我记得咧，我即系去听咧卢嘉文牧师喺早场里面咧，咁啊有个分享，咁佢讲到咧，其中有一日咧就讲到咧奥卡族，大家有冇听过奥卡族啊？系五个咧即系。美国的年轻的宣教士去到南美一个1950年代的，去到南美一个叫做奥卡族几百个人的那个部族那里去想传福音。但是坐住小型飞机，其中一个宣教士是飞机师来的，坐住小型飞机入到去那个区域，然后他们很努力吊一些食物下去，或者 是表达友好的时候，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了，所以呢他们就很想呢就下去就跟这一班奥卡族的人亲身接触。但是很无奈的就是在那次呢，即是落到去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就被那几位六位的当地的人用长矛呢就刺死了这五位的年轻的宣教士。但是当时呢他们是死了，不过他们身上是有枪的。但是为什么会有枪啊？当然因为去到这样的荒山野岭，不是只是当地人，是不是有很多野兽的嘛。那这个枪是给他们自己去自卫，但是为什么他们受到人的袭击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拿支枪出来去反击，去射杀那些杀害他们的人呢？其实呢在很多他们的日记里面呢去看回，原来呢他们会觉得，甚至他们的遗孀后来因着 这些的惨剧，如果你是他们的家人，你们会怎么样？你们会不会 很憎恨这一班喂杀死自己丈夫？有一些太太其实她刚刚个 BB 是几个月大出世，有一些是有家姐的，但他们竟然呢是入回去这个奥卡族的里面呢，是住在他们的当中，不是住一个月一年十年，是一路这样住下去，跟他们呢是成为呢一起生活的其中的一份子，给到呢这个几百人的奥卡族呢是感受到，哇，原来我们即当时真的误会了他们，以为他们是下来呢是有一些什么情况，但是呢竟然呢你们没有想过呢要报仇，是吧？没有想过呢要反击，反而你们竟然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教识我们很多东西，反而是将福音呢是传遍了这个奥卡族。在后来呢在2000年咁上下嘅一个美国嘅宣教大会嘅里面，呢一班奥卡族嘅土著咧系出翻嚟讲翻咧，当时佢哋点解会咁样样，同埋咧佢哋都成为咗牧师，仲要咧为咧呢一啲宣教士嗰啲嘅仔女咧系亲自咧洗礼。我谂咧，我系因为听咗呢一啲嘅宣教士前人嘅一啲嘅即系嘅。爱那种以爱或者以善胜恶，以爱去回报那些害他们伤害他们的人呢，我是因为这样而继续相信耶稣，同埋是愿意作为一个宣教士。当我自己呢真的真是妙想天开了，其实我自己呢当时真的跟神讲话，我都很想成为宣教士。当我真的2007年、2008年的时候，我自己都坐住小型飞机了，去到南苏丹这个山区 Didinga 这个土著的民族里面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现实和真实其实是自己的想法和现实是真的相差很远。原来宣教是要付一个很沉重和很大的代价。咁当时呢我唔到一年嘅时间，其实我哋宣教队14个人，我係唯一一个亚洲人，全部都係北美美国加拿大嘅宣教士。当我哋真係受到当地人其实呢冇人有 iPhone 啦，但每个人呢差唔多都有一支嘅 AK-47 同埋有火箭炮。And then 呢好似 fashion show 咁样呢行嚟行去攞住个火箭炮咁样。是，所以其实坐小型飞机呢冇保障㗎，因为嗰啲火箭炮一射个飞机就会跌落嚟。所以其实好记得呢当时我哋都唔敢有好多嘅我哋去到嘅时候我哋做咩呢，其实我哋就係同佢哋一起生活。好记得有一个妇女啦，佢自己我有一日我有一排係见唔到佢，於是乎我就叫嗰啲小朋友带我去到嗰个妇女嗰度去同佢呢即係探佢。咁嗰陣时嗰个妇女真係呢病到呢我都唔知佢係咩病。而且当时当地係冇货币，当然冇文字啦，亦都呢冇差唔多冇食物，食物得一种嘅啫，你哋估唔估到係咩食物啦？吓，有人讲咗啦，其实係粟米。是啦，真的好，是不是很多碳水化合物啊，即是那些。咁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呢我食晒成世的 quota 的啦，因为餐餐都是粟米，是不是粟一烧啊，那些不是真的咁。咁不是粟一烧啊，真的。咁佢真的烧够粟米俾你。咁但是呢那度呢那个妇女呢其实摊咗喺家徒四壁，喺地下上面，其实佢是一个怀孕未婚怀孕的女士。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带着几包盐，因为那里的人觉得盐是很贵重的，他们也都因为盐 是抢我们，兼且是将枪指着我们的头，就是为了包盐而已。我给包盐他，但是我感恩就是学了几句当地的话 Didinga 的 language， 我就跟他说耶稣阿 Kim Chobi， 耶稣是大能的医生。当我们撤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打草惊蛇，但我们都需要是搭小型飞机离开。我见到这个妇女，是啊，她可能知道我们会搭小型飞机，但她们不知道我们是撤退。我见到这个妇女跟我们挥手，不过我知道我未必在这一生里面会再见到她， 但我好相信呢，耶稣阿 Kim Chobi， 耶稣是大能的医治者，或许呢在他生命上面是会留低一点的即是记忆。其实呢神他的旨意成就呢，他是自己亲自叫万事互相效力的。当我们宣教队撤退了之后呢，基本上呢我们再听回半年之后有南苏丹那个首都的一班的基督徒，他们自己呢亲自呢回到那个山头那里呢，住了在我们宣教士分布在不同山头的那些的屋的里面，是让去了我们队长那个的很大的屋的里面呢，是建立了教会，福音是传了给 Didinga 这个的民族。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侍奉神的动机错了，手法错了，其实衍生出来的后果和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想跟大家呢去回呢场景，第三个场景是第八节至到第十六节，我想我不会再多讲。其实这个呢是讲回呢即该恩和阿伯，他杀即该恩杀了阿伯啦，而他回答神的提问，希望神希望给他再有一个悔改机会的时候，其实该人是讲了一个大话，我都不是看着我弟弟的，我都不是即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是不是神其实是已经给了机会他可以悔改可以回转。不过最终呢，其实该人呢是没有悔改和回转，他反而这个的重点是什么呢？他反而去祈求神。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呢通常祈祷的时候或者跟神交流的时候，你们会是不是都是会求神，喂，保我平安 啊希望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其实那个人他都是祈求的，他求神做些什么呢？他求神呢，他说，喂，我真的个刑罚很重啊。其实呢他很害怕是什么？他很害怕被人杀，所以神呢是给了个记号他，于是乎呢他就走了。行好这一生的秘诀三呢是什么呢？其实该人拒绝为自己所做的承担责任，但阿伯呢是为了罪献上最好的给神去赎罪。阿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人所献的更美，所以呢就得着清义的见证。这个就是神子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个的信仍旧说话，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讲的。其实神所看重的是人那个悔罪多于做了什么事。我记得呢在1999年的时候，其实我开始在更新会那里去做一个监狱探访的义工。咁當時咧，我就喺大欖監獄啦，我就探一啲 Cat A Remind 嘅即係準備咧，去上庭喺度等候判決嘅嗰啲嘅人。我遇到咧好多好多，即係喺頭條咧都見到佢哋嘅發生嘅，通常都係殺人兇殺案嘅一啲嘅女好年青嘅女士。咁其中有一單咧，係喺佢係。在某一个离岛那里就杀了一个人，然后就埋尸在离岛的当中的。那这两个的女士，其实我和另外一位的姊妹一路呢去长时间去探访，甚至呢这两位的年轻的女士和我的年纪是一样的。是啊，那我们呢后来呢带了她们信主，甚至她们上庭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呢是和我比较熟，我知道她身世的背景，他很想呢人家在上庭，他上庭的时候呢是我呢可以买一些饭给他，即是入其实是去快餐店，然后给钱，然后跟他讲他的 number， 个上庭那个，那跟着呢他就会直接呢就拿这个的譬如焗猪扒饭，那就会给他吃的了，这样那不经任何人的手的。因为他跟我讲，喂，我都坐了在这里很久了，即是坐监。我即你知不知道監獄吃什麼？其實都是吃一些很簡單的麵包啊，各方面。其實他說很久沒吃過焗豬扒飯，所以其實呢一路就是這樣去陪伴這一對的 女士啦，年輕人啦。當時其實我都很年輕，都是二十多歲，是啊，當時呢他們都是二十多歲，不過很無奈，後來他們是判了終身監禁。 咁当时呢两个年轻女士，其实佢哋一路都好敬虔，甚至嗰位我入饭俾佢嗰位嘅女士啦，佢就同我讲，佢话佢一日六次祈祷，比其他嘅宗教嘅嗰啲一日五次嘅系更敬虔啊，系啊，好似系更敬虔。但系当法官宣判佢系终身监禁嘅时候，到我再入到监去探佢嘅时候，其实佢就反面冇认到神，因为佢话：喂，神都唔拯救我，都唔帮我嘅。咁啊，过咗一段时间，另外嗰位同佢一齐犯案同案嘅嗰个女士，佢信咗神，佢亦都喺监狱里面洗咗礼，即使佢仍然都系终身监禁。但系我所陪伴、所入饭俾佢呢一位嘅女士，佢就都唔系信主啦。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其实神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跟该人有一些相似的，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很重那些的形式，但其实他们实际上没有跟神建立关系。该人他没有听神的劝告，他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反而将自己的不满和愤怒投射在他兄弟的身上，所以他杀了阿伯。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那里说，不可像该人，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其实该人的心他没有神，虽然他外表做了很多敬拜，做了很多献祭，但基本上他是还是被罪所捆绑。我最后想跟大家去讲回，当那位的护士问我，你看看好人没有好报的，阿伯真的没得留低，该人长命百二岁，还有个免死金牌保他平安。我想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该人之后发生什么事，刚才你们都读了很详细的了，不会再重读。不过去到他的下一代拉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大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小孩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人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必遭报七十七倍。哇，你看看该人的下一代都是代代相传仇恨、杀害生命，代代相传那些的焦虑，很害怕被人杀死那种的不安。其实想告诉大家，不是不公平的，一直去到挪亚的时候，该人所有的后裔在洪水来的时候没得留下，其实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那位慈爱的神容让该人和他的下一代有认罪悔改回转的机会。所以为什么他是被该人继续留在世上，继续保住他的生命，只不过是因为神有他丰盛的慈爱。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至二十节那里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其实该人和阿伯最大的那个分别，一个是一生都是靠自己实践表面形式化的敬拜，一个是一直定睛仰望神，渴慕和神建立关系和遵行他的旨意。其实该人是第一位杀人犯，而阿伯是第一位的殉道者。神给该人的记号是什么啊？很有趣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甲骨文，那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一个意思。在兄弟的兄字画上一个交叉，当然啦，以前我在住屋村的时候，通常啲贼咧，边度冇人啊？呢间屋咪画个记号嘅，咪一个交叉嘅，系嘛？其实呢个嘅记号，呢、这个嘅交叉，个凶字一个交叉，咪变成凶手个凶字咯。呢、这个嘅记号系一个遗臭万年、让人引以为鉴嘅记号啊！你估真系保佢平安咁简单？ 人睇上嚟应该系留喺地上年日较长嘅，会系更好啊，系咪啊？但系原来喺永恒系比而家嘅年日系更加长啊！喺主耶稣嘅眼里面，跟随佢嘅人有冇完成佢要俾我哋做嘅使命，先至系佢所看重啊！正如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为我哋嘅罪钉喺十字架上面，叫一切认罪悔改嘅人可以得着永恒嘅生命。我想主耶稣成就这个的救恩，就是给一个的好好的榜样，叫我们去跟随他。那我们这一班真的回到教会说信耶稣说跟随他的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想很简单跟大家分享几件事，就是刚刚最近跟一个医生去倾谈，他跟我说，他说他们在一个无神论黑暗的角度里面去传福音，去用他的专业去拯救生命。有一次呢，直情有一位当地的官员，因为呢成日跟住他们，目睹他们对生命那份的爱，于是乎他真的忍不住叫这一班的医护人员一起吃饭的时候，请那个医生说，你可不可以带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呢向你所信的神祈祷啊。第二件事就是我在附近湾仔一间的即是异教的庙宇里面，曾经跟一个的教长，我曾经带一班的教会弟兄姊妹去到这个的庙的里面，去跟那个教长去对谈。那个教长很熟读圣经，他直情指出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但当我问他，喂，其实你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到你们所讲的乐园的里面，你们所信的，他碌大对眼望着我，他就说，我就是知道你们不信的，不可以去到乐园那里。另外第三件事就是，当一个宣教士去到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是全广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异教的教长拿着他手里面那本的圣经，一拿一抢，然后将本圣经掉落地，然后踩。那跟着呢，这个宣教士就非常之大胆，也都将那个教长手上面他们那本的经书拿了，然后又是放在地下又踩。跟着这个教长跟这个宣教士说，你死了，我们那个经书呢是不可以这样去亵渎的，你三日之内你一定病死的。于是乎这个宣教士回去他的屋企的时候，他开始病，还病得很犀利，病到差不多要死那么滞。不过三日之后呢，他真的回出去个市集那里，那些人见到他很害怕，咦，因为整班人都目睹那个冲突的嘛，而他们那个黑暗国度真的不容许福音的，是啊。那于是乎呢，为什么会害怕呢？原来这个教长他回到家都是病，但他是病死了。最后这个的分享就是，在非洲的时候，我跟一个宣教士聊天，他跟我说，他说当他入到一个村的里面，未曾听过福音，因为那里有很多巫师巫医，很多灵界的东西，当他进入去村的时候，那里的村民个个都很害怕，但是害怕的时候跟这个宣教士说，喂，我想信你所信的神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谁？那个宣教士很奇怪，做什么事啊？原来当这个宣教士一入村的时候，那些村民告诉他们，喂，他周围那些灵界呢，那些邪灵，因为捆绑了他们很久，因为那些巫师是找这些灵界的邪灵去欺哄他们，去捆绑他们，他们目睹全部邪灵呢因着见到宣教士走进去吓到呢走晒。其实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不知道你们信的和跟从的神是哪一位，是什么东西，会不会是你很希望他是有求必应的姐姐，定还是你是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到最后，其实我几日前都是复诊，因为我 上年我是第二次癌症复发，平安夜的时候，我自己发现肺和颈这里有总共四粒淋巴的肿瘤在淋巴结那里， 是擴散了復發。大平安夜的時候，這四粒的腫瘤呢就發現是沒有癌細胞，但一個兩個禮拜前呢又發現其中一粒又死灰復燃。但是很奇妙，就是前日回到醫院裡面，醫生跟我說其實都不用太擔心，那粒腫瘤著了燈，即死灰復燃那粒其實縮小緊的，癌指數又下降，你不用怕的。當然啦，醫生說不用怕，因為那粒腫瘤不在他那裡嘛，是不是？但是呢我們知道呢，其實我可能有一根刺就是癌病，但是可能在你們的裡面，你們都有你們的根刺。其實我們不是要完全康復，完全无论是家庭还是职场还是你们个人生命，我们不是要去到完美去到康复才可以出来为主作见证。其实我们正正在患难的里面，正正在不完美的里面，正正在这根刺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时机去为主分享去作见证。那我想问一下在座，你们有没有人都这样愿意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好多谢你，因为你透过该隐和亚伯的生命去告诉我们听，神你才是那位掌管一切、掌管生命、掌管这个天地宇宙万物的神，独一的真神。神啊，我们知道无论在我们身处的地方，那些的环境，甚至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去自由的分享福音或者听到福音，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握的就是当下这个的时机，我们可以向我们周遭的人分享爱。但我们知道一切是要先由我们自己悔罪开始，因为我们不愿意成为该人，不愿意只是形式化的回到来，甚至跟你是完全没有建立任何的关系。神啊，求你都救我们，帮我们，让我们好像保罗这样，从前可能我们自己是做不合你心意的事，但是当我们遇见神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像保罗一样，去生命得着转变，跟着可以被你使用，去成为更多生命的祝福。神啊，我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哪一位的生命，你说我愿意，我愿意去转变。可能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有该隐那些的特性，因为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愿意这样去被神你自己去转化。如果有的，请你 请你在位上面举起手，你说我愿意今日就要作出这个的转变，我愿意靠向耶稣，愿意跟神你自己亲自建立回关系。有愿意的请你举手。是啊，神啊，多谢神你自己亲自去看得见，去知道人心愿意去跟你复和，跟你建立关系。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多謝盧姑娘呢，有一個很好的分享。其實跟神好好地跟神一起去行呢，其實不是容易的。其實我們，我講我了，其實都挺該忍下的。不是很多事都忍了，其實有時很多事呢，即是神擺在一個位置裡面，你好像知道神要你這樣行，但你又好像不是很想這樣行，那有時呢你會很逃避。是啊，但是神的恩典会托住，就好像今天呢阿卢姑娘去选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歌，很难的歌。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呢，很多歌词，很多歌词，但是又唱得很轻快。其实我有些想不唱的，但是呢你走入去唱，你找到很多神的说话在里面，神的恩典在里面。我发觉呢，原来呢当你那个机咧再向上升少少咧， 我大家睇唔到，即系笑住去唱嗰阵时咧，呢首歌就成为咗咧我哋一个嘅祝福。我哋试下好唔好啊？或者喺个歌词里边边一句去触动你哋，就系、是、神喺我哋嘅生命嘅路上边里边咧，或者我哋佢需要我哋去被触动嘅位嚟嘅。
望见天空蔚蓝如诗，清风送上笑脸人牵，各样美事心在眼帘，领略到神伴我身边。也许一天密云骤变，天空盖上暗淡衬衣，偶尔发现叶散落脚前，泪像雨洒几片。回到梦里寻找那足印，神却未应许全没苦困，但会遇上悲也会抱我起，神应许是全部也不离，神会陪我行，雷雨渐走近，神定会保守我前行，心足我心，迷雾里不再问原因，一生交托前行。
我哋一同有神的陪同我们一起的时间，我不知道哪一句说话去触动你，如果触动你的，你在这个时间找紧他，神究竟和我们去讲什么。神触动我的说话呢，就是迷雾里不要找原因，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问的人，但是他这一句的说话令我停留了在那个位置很久，不可以再向前行。愿意我们在晴天雨天里面，我们都带着笑去红尘去行一样行一条的路。我们预备提起我们的苹果机，笑着去行了。
天空蔚蓝如诗，清风送上笑脸人间，各样美善心在眼帘，领略到神伴我身边。也许一天密云骤变，天空盖上暗淡衬衣，偶尔发现叶散落脚前，泪像雨洒几遍。回到梦里寻找那足印，神却未应许全没苦困，但会遇上悲也会抱我起，神应许是全部也不离，谁会伴我行，雷雨渐走近，神定会保守我前行，心足我心，迷雾里不再问原因，一生交托前行。
回到梦里寻，
回到梦里寻，寻找那足印，神却未应许全没苦困，但会遇上悲也会抱我起，神应许是全部也不离，谁会伴我行，雷雨渐走近，神定会保守我前行，心足我心，迷雾里不再问原因，一生交托前行。望见天空白云渐变，清风悄悄送别雨天，快乐有时，静默有时，记住那双足印。
主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手一直咁样去拖大。
无论晴天雨。